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夜个人电台。今天为您继续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《幸好有烦恼》这本书中第二章，把人生的苦难转化为向上的力量的第一节内容，反省困境的根源，获得心灵的慰藉。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，在社会群体中，知识分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他们可说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体现者。我自己尽管是一个凡人，并非什么高级知识分子，却有一个相似的发心，就是希望能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播出去，传播给现代人及后来人，尤其是传播给知识分子们，并希望他们也能来研究研究佛法。这是我编撰此书的初衷。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每个学佛者自己的人生经历、人生感悟的真实表露。作为一个藏族人，我此生有缘接触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，每当和他们交流畅谈时，我都会被他们不同的心路历程所打动，并进而受到启发。我常想，如果其他的人也能了解到这些有知识的佛门弟子的内心世界，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！对那些在茫茫苦海中挣扎的人而言，每个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也不失为他们的一个人生坐标吧。今天我见到了肖女士，虽说她已上了年纪，但朴素得体的衣着、不凡的谈吐，还是能使人感觉到她身上那种高雅的气质。我并没有特意问她学佛的经历，但她却很有兴致地向我讲起了她的世间生活和学佛历程。我叫如志，1958年于成都科技大学化工机器及设备专业本科毕业，1963年被任命为石油化工设备主任设计师，曾参加过一些国家大型化工设备的定型设计及试验工作，1987年任甘肃建工局七公司设备技术方面的工程师，1990年因工伤而提前退休，后返回上海居住。现在的我已是夕阳西下的光景，人生的道路也将走到尽头，回首往事不免感慨万千。几十年里风风雨雨、忙忙碌碌，虽也做了一些有利国家建设的事，但自心总的感受是愧对人生。说到我的经历，其实也无特别之处，就像千千万万个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，一生过得辛劳而又平凡。到如今，我总算熬出了头，家庭的负担、子女的拖累、工作的繁忙，这些都离我远去了。在这世上，世间的义务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了却了吧。人到了这个时候，也许会觉得孤单与凄凉，但就我而言却并不如此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又焕发了第二次生命，我对生活和修行充满了希望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佛法的力量。每当想起自己为别人操劳了一辈子，却从没有为自己究竟解脱的来生后世积聚资粮时，我就有一种紧迫感，就想抓紧所剩不多的时光，依靠佛法的力量，为自己的生命再塑新篇章。我非常愿意将我的情况说出来，希望对同龄的人们有所启发。也许是我往昔所造恶业的缘故吧，当我还是个婴孩时，生母就惨离人间，在无情后母的怀抱中，孤苦伶仃的我在血泪中 总算一步挨一步地长大了。六七岁时，慈祥的外祖母才把我这个病弱之身接到他家，送我上学。从此我似乎脱离了苦海，但当我初中就要毕业之时，这世上我唯一的亲人外祖母却突然病故了。这个打击使我再也无勇气滞留家乡，于是在难忍的悲痛中，我登上草鞋，背上被子及书，步行五天到重庆市女子技术学校投奔我的一位同学。在他的关心和赞助下，我考上了重庆兼善中学的高中部。1954年时，我终于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。大学在当时的我的心目中完全就是人间天堂，这里生活条件相当好，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家包干。在有如童话般的幸福生活中，我渐渐长大成人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思想也变得复杂了。我开始从单纯的书本中抬眼看自己，看社会，看人生。就像现在的年轻大学生一样，我那时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寻求起人间之爱来了。大学毕业后不久，同一般人的人生轨迹一样，我也组建了家庭，随后而来的生活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，自然是上班工作，下班围着丈夫孩子转。我本想家是一个人幸福的港湾，但当我走进去时，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。也许女人注定要付出很多，也许是我不善调理吧。在婚后的生活里，繁重的工作，繁琐的家务，使我整个人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繁忙的状态中。更为糟糕的是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，先是患肝炎、恶性贫血，继之是冠心病、高血压等，可以说是中年病不离身，药不离口。沉重的工作和家庭负担使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实在没想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生活也会如此苦不堪言。当时的我总想尽快摆脱这样的生活，可是没有智慧与勇气，有哪个凡夫俗子能跳得出业力的樊笼呢？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在迷茫无奈中寻觅解脱之法。一有空闲，我就拼命读书，翻阅报纸、杂志，希望能从中寻找出一条解脱之路。但效果正好相反，书看得越多，身上的绞索似乎缠得越紧，心灵的痛苦也越沉重。听如志说到这里，我不禁心有所感。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，都会面临外在与内在的各种困扰，但有谁反省过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所在呢？恐怕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麻木与迟钝中消耗自己的生命。即使有人想跳出来获得一种自由，就像如智那样，但若不依靠佛法的般若智慧，仅依世间百亿一般书籍就想获得心灵的慰藉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过又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呢？因而如智后来的命运便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。